好，弟兄姊妹早安。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亲自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光照我们，借着这些圣经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在 cover 了21-30章。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读经班呢，要求的是每日借着读经的一个灵修的时间，然后每次上课之前呢，必须要读完这10章的圣经，然后参加随堂的测验，并有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大纲。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共有50章，一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创造的部分，就是1-11章，第二个部分就是救赎的部分。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来阐述了神救恩的开始。而这起源这个救赎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包括了他们最早的4个族长。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他是神救恩计划的开始，然后是他的儿子以撒，就是雅各和约瑟。而我们今天将会看到以撒和雅各，雅各我们看不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这些经文出现在22章18节。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专门提到说，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并不是指他的众子孙，而是指的是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从血统上讲，说的以色列人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这里在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和他所创造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耶稣基督将会出自于这个民族，但是呢，是神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领导万民，而并不是借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说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为了预备神的救恩，也就是说从肉身来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将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也是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了亚伯拉罕，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万族万民将会因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而得福。也是为了我们知道说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家谱。我们知道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塔拉，他生了有3个儿子，哈兰、拿赫，而亚伯兰就是后来神改名叫他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和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他的，跟使女生的，然后说是夏甲，然后他的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然后生了雅各和以扫，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了雅各，所以雅各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而雅各又娶了他的舅舅的2个女儿，就是利亚和拉结，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而以扫就成为以东人的祖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从包括上面的摩亚人和亚门人，他们都是从这个塔拉这边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都血缘上都是有亲属的关系。好，我们前面看到说有4个族长，那我们从这个神救赎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4个族长他们在神的救恩计划中都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讲说亚伯拉罕他是神应许了救恩，所以神跟他讲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而以撒是神预备救恩。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羔羊，就是讲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有献祭的羊羔在那边。而雅各是神拣选蒙恩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蒙恩者。我们知道雅各有虽然有很多行为上有很多不好的表现，但是神凭着恩典和怜悯来拣选雅各，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像雅各那个样子。所以说这里显明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他的主。而约瑟就是神来预备救赎主或者差派拯救者。所以这讲到说神预先就让约瑟到埃及那边去，为了存留余种大施拯救。所以说约瑟象征着神来预备救主，预备拯救者。所以呢从四个族长我们看到说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而我们来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呢，也要透过神这些救恩的计划来去看神要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我们先来看以撒，就是从21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以撒的出生。所以这个以撒的一生呢是都总结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出生的时候21章第1节讲了说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所以说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讲到说以撒出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100岁。后面我们看到25章的时候看到说以撒娶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以撒是40岁娶妻。第25章26节也提到说当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呢，以撒是60岁，也就是说以撒60岁的时候呢做父亲。我们下面的内容会看到35章的时候是以撒一共活了180岁。圣经里还特别强调了以撒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当提到那些信心的榜样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以撒，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跟雅各和以扫来祝福。这图里面总结了以撒他的整个一生的主要的事情都列在这个地方。这个可以大家课后之后可以去那个教会网站上去看这张图，就表明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一些主要的事迹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后面也会看到中的大部分。就是以撒这个人呢，你就会看到说在四个族长之中呢对他的记述呢是比较少的，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也是比较淡一点，相对于其他另外三个族长，像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的有很多的事迹，包括从乌尔把他呼召出来，然后呢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事迹。然后雅各呢也是讲了很大的篇幅来讲雅各，约瑟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说就是以撒在四个族长中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种最低调的一个，最好像很安静的一个。当时特别提到讲他的老仆人把那个利百加带过来的时候讲他正在田间默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40岁，然后正在田间在默想。所以这以撒总来说是一个给了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好像是没有一个很不像他的其他的三个族长都有身上都有很多很波澜壮阔的一些事迹。但是以撒的身份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称他这位承先启后的这样一个人。他首先呢他是应许之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继承了神在他父亲身上给他的应许和所立的约，而启后是他是雅各的父亲，而雅各呢被神改名为以色列，开创了一个新的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而正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而他是启后他成为以色列的父亲，他又要把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所立的约呢，要传承给雅各。所以呢，以撒同样是在神的救恩中扮演着很重要的地位。神所透过以撒所启示的真理呢，首先呢是表明神的应许不落空。首先呢，以撒本身呢是应许之子，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有应许说要给他一个儿子，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他听从了撒拉的建议，按照跟他的使女生了以实玛利，但是圣经上讲说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就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人的计划，是按照人的血气来生的。只有撒拉所生的这个以撒才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并且神借着以撒要建立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在创世纪17:19，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起名叫，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第三，来表明说神的应许呢是必定要成就的。当神应许跟亚伯拉罕说有一个儿子的时候，神确实在就按照神所说的日期，就是跟亚伯拉罕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以撒。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这里特别透过这件事情呢，特别来看到了神的预备。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一个新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要真的要去杀以撒的时候呢，神停止了这件事情，并且在旁边的灌木丛中呢跟预备了一个公山羊来去。所以说这讲到说这个献祭的这个预备的那个羔羊呢取代了以撒，其实就预表着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羔羊，他要取代人的罪，要被献在这个祭坛上，就是提到了这个神预备的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代罪的羔羊。神不但在救恩上有预备，神还在生活上有预备，跟以撒预备了一个妻子利百加，就是神使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道路通达，就是在他父亲的家乡那边呢，给他带回一个妻子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取名以撒，但是这是神让亚伯拉罕取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原意呢，就是他笑了。就我们看到以撒，其实他会跟圣经中讲到的几次的笑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在100岁的时候要给他一个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伏地在喜笑。然后呢，之后呢，撒拉呢就在心里来暗笑。其实我们要仔细去看那部分圣经，会看到说神其实对撒拉他的责备要更重一些，因为撒拉更多的表现出了他心里的不信。其实亚伯拉罕的这个喜笑呢，其实里面有满足的笑在那里边，但是撒拉的暗笑呢，是有很大的程度在不相信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又看到在21章里面有以实玛利的戏笑，其实这个戏笑就是有嘲笑、有嘲弄的意思在里边。就是当撒拉断奶的时候，在中东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在3岁左右断奶的时候呢，就说摆筵席的时候呢，撒拉看见这个夏甲生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呢，在嘲笑这个以撒，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激怒了这个撒拉。就是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当然这是一个很悲惨的这个人伦的一个悲剧了。就是说，所以这里特别记载到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其实亚伯拉罕，你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其实他是蛮喜欢以实玛利这个孩子。其实当神跟他预言应许说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他其实有一种态度，表明说我只有以实玛利，其实我已经就够了。其实他是，所以他当撒拉逼他要去把这个夏甲和儿子赶出去的时候，其实 亚伯拉罕心里是不情愿的，所以他其实舍不得这个孩子。不，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在之前就只有一直只有一个孩子，也可以相信说以实玛利大概在家里地位也是蛮高的，所以他也因为有这种地位，他才去嘲笑这个以撒，就是从在家里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说，亚伯拉罕是心里这个事情很忧愁，但是呢，神来亲自来出来去，处理这个事情，亲自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必须要这样做，就是要把这个确实要，把他母子要赶出去。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虽然他舍不得，还是顺从了神的旨意，就把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就赶出去了。所以这里有以实玛利的戏笑，但是我们还看到有神的微笑，就是神的喜笑。所以这个当萨拉做了母亲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说以撒的跟他的一生跟很多笑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名字本身也就是叫他笑了。好，我们再来看22章，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他的整个的成长的经历来看的话呢，他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在成长的一个经历。当他从乌尔被呼召的时候，他那时候相当于慕道友，他那时候不认识神，那时候他是拜偶像的那个他那个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呼召他，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前面会看到说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软弱的部分，几次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随着跟神关系的接近，然后他会看他的信心在不停的在成长。而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标志，我们讲说信心一定透过你的行为来表现出来，就会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成长，看到他的信心到了一个很巅峰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故事本身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值得大家去来关注。当神来呼召来去让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呢首先他没有迟疑。第二章讲了之后，第三天他清早起来马上就动身，就是他对神的这个回应呢是非常的迅速的。神在给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给他讲提到了几件事情，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就是神在给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在提醒他说这个孩子对你的到底有多重要。当尤其是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之后，他就剩这一个儿子了，他其实是对他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呢，即使这样，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迟疑，甚至他很可能都没有告诉萨拉这件事情，就偷偷就走了。他呢，就比方说他一种很大的信心在那边。当以撒到了那个地方，七节说以撒跟他讲说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讲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但是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表现出他的信心在里边。就是我们就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九节第十节这里都讲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放在坛上，然后他确确实实要伸手拿刀要去杀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摆摆样子，他确确实实是如果不神停止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确确实实要杀了他的儿子，这件事情真的要发生的。就是说他并不只是来摆样子的，他确确实要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在那边，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要伸手拿刀杀他所宝贵的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也就是说他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你真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前面神一直在跟亚伯拉罕应许说这个以撒是他应许的后裔，就是要他所有的后裔要从这个以撒这边要出来，他的后代要如海边的沙等等。如果你把以撒杀了把献了，那神的应许是不是就要落空了呢？那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跟神再去问一下呢？说哎，你前面的应许讲的是你要给我后裔，这边后裔从以撒而出，那你现在把他杀了，你这应许怎么办？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矛盾在那边。那亚伯拉罕其实也，我们讲他前面那个神要毁灭城市的时候，他也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其实 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神并没有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跟神讲什么话，他就是确实是要拿刀要去杀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要思考一下，说亚伯拉罕当时他到底他怎样想的。在希伯来书11:17-19特别提到了这样，当亚伯拉罕来献以撒的时候，他心里怎样想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就是当时亚伯拉罕他心里想的，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么当先以撒要死的时候，神的应许还要成就吗？他心里有信心仍然会成就。那么这个怎么成就呢？他相信说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仍然叫以撒可以从死里复活，继续让神的应许来成就。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出，神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很大很大的。这个信心相包括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也相信当他凭着信心去献以撒的时候，神可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件事情让不信神的人看来，不信圣经的人看来，这是一件很野蛮的一件事情嘛。你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献祭给神，那其实跟那些异教，跟当时迦南那个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是没什么区别嘛。但是这件事情跟那事情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亚伯拉罕来凭着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相信神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他是有顺服神的态度在里边，但是他有他的信心。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你看到说这句话，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又这句话又包括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心的对象是神；第二，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心的内容，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很笼统的，就是说啊，反正你让我信我就信你就好了，就是这个信心其实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是非常的清楚，也是非常的真实的。你只有一个很清晰的信心的时候，你的信心才是很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继续有一个相信的对象，一个相信的内容。当我们用一件事情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求神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很用一种很笼统的说，哎，你让我信我就信你就好了，就是其实我们不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这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很坚固的。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就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导。所以后面就提到了这耶和华以勒，然后看到了这个神有预备，就是说亚伯拉罕取的那个羊说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讲说这个羊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而在这个事情之后呢，神给了他的一个第二次的最后一次的应许，第18节特别的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前面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句话，就是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只有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在亚伯拉罕要献以撒那个时候来出现，这是一个像是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好，后面就提到了这个拿鹤，因为后面将会提到拿鹤，就是他的注意他的这个22节这个比士利这个人，因为比士利是这个利百加的父亲，我们他要成为这个以撒的妻子。好，23节又记载了这个撒拉的死，然后呢亚伯拉罕呢从赫人那边呢买了这个麦比拉洞这块田，然后作为这个墓地，后面亚伯拉罕也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以撒继承他的父亲，我们说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首先呢，他继承了父亲的祝福，同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这个软弱。就是神曾经两次向以撒显现，都特别强调说来坚定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特别强调说 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法和典章，就是他是特别强调跟以撒讲说，你要承受这些约，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是因为他跟他的父亲有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呢会传承到这个以撒这边去。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也跟他讲，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同时呢，以撒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软弱。我们后面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犯了跟他父亲同样的错误。亚伯拉罕也在这个地方认称他的妻子为妹子，而以撒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呢，也认他的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那亚伯拉罕那时候撒谎呢，还有真实的一方面，因为撒拉确实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当然他那样讲是为了掩盖一个重要的关系，所以他也是撒谎。那以撒在基拉尔他讲他的妹妹的这个就是彻底没有任何真实的部分了，因为按辈分上讲是 他是他的叔叔了，就是他是他的是他 堂叔，这个以撒是一百家的堂叔。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父母的一些软弱、一些不好的事情呢，真的有时候会传到这个子女那边去。就是我们二十四章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以撒跟以撒娶妻的这样一件事情。在这里这个事情的主人公实际上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老仆人非常的了不起啊。这个当然这个前提是亚伯拉罕首先他就很有信心。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因为很有信心，他很敬虔的来侍奉神、来依靠神的时候，他确实是影响到了这个他的这个老仆人。首先在开始的时候第六节提的说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他说首先呢他说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就是不要回，因为神已经把他从那边领出来了，就不要再把我的孩子带回去了，就是这是违反神的应许的、违反神的命令的。所以他首先来讲这件事情。第二个讲呢说他的信心是说第七节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从那里可以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首先亚伯拉罕在这事情上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信心，而这件信心呢也影响到他的仆人。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仆人几句，首先第十二节我们会看到第二十四章十二节，他在这做一件事情呢，他首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那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所以他首先有一个祷告。然后呢二十六节又记载说那人就是这个老仆人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然后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就那里。就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位老仆人是一直来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信靠神的。然后第四十八节又记载的说我说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然后五十二节耶和华的仆人听到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就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老仆人一直在仰望神、依靠神，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的带领，所以说整个事情呢进行得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仆人来效法主人的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二十四节结束的地方特别提到说这个以撒娶妻之后呢他有很多的变卦，特别强调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就是很显然他的母亲的过世对以撒显然是有很多的不好的影响，但是他结婚之后呢他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安慰。好，二十五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二十五章亚伯拉罕的过世，然后呢提到了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后裔。好，接下来就提到了这个二十五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里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位族长，就是这个雅各。说以撒娶妻的时候是四十岁，然后到那个他怀孕的时候呢是怀了双胞胎，然后呢并且在他腹中相争，然后 这个利百加呢就向神来求告。耶和华那时候就跟他们在预言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去，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里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拣选了雅各，我们来看雅各这个人物。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有拣选的这样一个恩典在里边。我们说拣选首先是神的主权，就说这里面呢不是因着人的行为，而是既是神的主权又神的恩典。所以当神拣选雅各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雅各出生的时候呢就很有特色，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就是说雅各这个名字呢就是抓住的意思。以扫这个人呢，就是他两个人的性格上呢有很大的差别。就提到说以扫呢，他说喜欢在外面，喜欢打猎。28节提到说以撒爱以扫，因为爱吃他的野味。我们会看到因为贪吃这件事情呢后面会惹出很多的事情出来。就是我们看到说你喜欢吃东西没有错，但是不要就说被他所控制就是了。而下面提到了这个以扫呢也很贪吃，因为这碗红豆汤的缘故，把长子的名分呢就卖给了这个雅各。所以这里34节特别总结了说，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32节以扫说，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有神拣选的主权，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以扫在这个事情上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为了只是满足他这种感官上的这种享受，但是呢他就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而长子的名分其实有神的祝福在里边，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当他看重肉体的时候轻看了属灵的部分，所以呢他失去了神的祝福，自然有他的责任在里边。当然雅各在这个事情上讲他有欺骗的成分，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是以扫自己放弃的。好，26章那个地方记载了这个以撒挖井这个事情。以撒好像在这个章里挖了很多很多的井，有名字的就有三口井。这里讲到了他跟这个当时的基拉尔的牧人他们有争执，因为井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沙漠里面作为游牧民族，你们有井的话呢你那个牲畜才能喝水，所以呢井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看到经常会为井的事情呢有争执，有三口井，有埃瑟西提阿掉最后一口呢没有人来争了，叫他起名叫利和伯，是宽阔。所以他讲的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以撒这个人的一些个性啊，就是说他其实是非常容忍，就是很忍让这个跟他为敌的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挖了一口井被人抢去了，他就再去挖第二口井，就又被人抢去了，哎，他又挖第三口井。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事情上是用一种很大度的态度来跟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看到他的这种也是可以看到他性格上有很平静的这个一方面。这里说神耶和华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在这里昌盛，就是后面还记载了说约瑟提到说他跟他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呢讲到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好，后面就看这个雅各这个人。就是雅各他呢 我们知道说后面神把雅各名字改成以色列，就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所以雅各实际上是以色列民族的开端，是一个开宗立祖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后来呢成为以色列的呢十二个支派。我们前面看到有神所透着雅各所启示的真理呢，也是包括拣选的恩典和神的主权，也看到这个神改变生命的大能。也就是雅各这个人呢，我们读完雅各的故事就会看到雅各这个人确实是很天生是很诡诈很狡猾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呢可以不择手段的那种人。所以当以扫曾经说这个雅各，他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就是说这个雅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但他的发音呢跟希伯来语的那个诡诈是发音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以扫就拿这些声音来讲他。但是以扫这里讲说他欺骗了他两次，实际上是不完全准确的了，因为第一次其实不能算是欺骗，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的。但是第二次骗祝福这事情确实有欺骗，是因为欺骗的事情。但我们也看到说雅各在追随神的过程中呢，他一直在灵命上不停的在进步，神在一直改变他的生命。他从跟神去求祝福，然后到跟别人去有祝福，从依靠自己到依靠神，他从称呼他父亲的神，就是说你会看到雅各对神的称呼会有变化，他最后称呼会是我的神的时候，当一个人称呼我的神的时候，就表明他确实跟神建立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的那种跟神之间的那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也特别提到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就跟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也是因着神改变生命的大能而成为信心的榜样。这里我们前面谈到了几次的祝福，其实也包括这个挪亚有祝福有祝的这个在这边，包括亚伯拉罕的祝福，包括以撒的祝福，后来雅各也来跟他们祝福。首先呢，祝福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福分呢都是从神而来，所以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说提醒我们说不要看错了，说各样的美善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说最好的祝福呢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不要，当然在人的眼光看来呢，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呢这些祝福呢经常是给我们带来忧虑的一些祝福，而真正的没有忧虑的祝福呢是从神那边来的。第二呢，祝福呢是一种信心的祷告，就是说你用宣告的方式靠着信心为别人来求神的祝福，并且的祝福呢是神的心意，就是说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神要父亲跟孩子祝福，也要祭司像亚伦跟他的百姓来祝福，要神的仆人往那些使徒保罗要跟这些教会来祝福。并且祝福里面还有很大的特点，就是一定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就是这个呢是在我们会看到当亚伯拉罕他那个打胜仗归来的时候，那个麦基喜德跟他祝福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是承认说麦基喜德的位份是比亚伯拉罕是要高的。我们后来新约里面提到说麦基喜德是预表耶稣的。我们在看这个天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27章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骗祝福这个事情。这里提到说以撒他很年老的时候呢，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然后呢他要提前要跟这个以扫要祝福。在这个事情呢有四个人物，就是以扫雅各和这个利百加。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呢是一个骗局，就是说是利百加跟雅各起来欺骗以撒，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呢，这四个人呢都是有错的，就是这个四个人应该他们都是扮演着一个用欺骗的手段。包括以撒这个人呢，首先呢其实他应该是知道说神已经给他讲过了小的要侍奉大的，但是呢以撒在这个事情上呢实际上他是在违背神的旨意，他贪恋以扫的这个野味，所以呢他要靠他自己要跟以扫去祝福， 要想把这个仍然把长子的名分呢祝福呢要给了这个以扫。首先这件事情是违背神旨意的，他并没有听从神的旨意，他所以说整个过程中最吸引他的其实就是这个美味，就是这个吃的东西。所以呢，首先这是以扫的错误，然后呢，当然以扫的错误是因为他首先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自己来放弃了。而以百家呢跟雅各呢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欺骗以扫，就是在这个事情中呢这四个人呢都是有错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哎，就是因为这四个人的错误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包括耶稣基督被送上十字架被人钉死，就是实际上是人的罪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是反映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这四个人他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但是呢他用当人犯错的时候呢反而成就了神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个雅各呢是神的拣选，是神真正的后裔，要从他这一支要成就神的救恩。好，第27章第40节这里也提到了这个以撒跟雅各跟这个以扫的他的一个祝福，提到说你必以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就是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呢其实有这个预言的成分在里边，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他的祝福呢或者说呢就会有神的灵在里边，就有预言的成分在里边。实际上呢这个以扫的后代呢以东人呢实际上是确实实是一直在靠刀剑度日，他那时候然后呢当大卫强盛的时候呢以东人呢就被征服了，他们来就被成为这个就是侍奉你的兄弟，成为这个大卫这个国的这个归属这个国。但是当以色列这个国衰败的时候呢实际上后来以东人呢就又叛变了，就是说他又回过来又来攻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也就是所以说呢这个预言呢实际上在历史的方面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成就的。好，后面就提到这个雅各呢去投奔这个拉班。我们因为前面提到说以扫呢他娶了是这个赫人的妻子，说他们呢让这个很忧愁，很显然因为这赫人那个地方是也是拜偶像的，很显然是这个偶像这个事情呢来进入他们家里面去，让他们很忧愁，所以特别说雅各一定不要找赫人的妻子。第八节我们会看到说以扫呢知道说他因为没有得到神的这个以撒的祝福，所以他心里可能很伤心，下面呢他大哭。所以呢看到说这时候他才晓得说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他还做了一个弥补的一件事情，就是娶了这个他不娶这次不娶赫人的这个妻了，就娶了这个以实玛利的一个女儿。但是我们知道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也是好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但是也没办法弥补说他所失去的东西了。我们注意看以撒他又主动来跟雅各这个来祝福，就是特别提到第三节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让你生养众多，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呢就这里是其实是以撒主动的来跟这个雅各一个祝福。其实这里在强调说以撒呢是从他心里面已经正式的来承认来接受了说雅各才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后裔。好，下面就是这个雅各在去哈兰的路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梯的事情。就是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就是他那个时候走累了睡觉做了一个梦，这个梯子的顶头呢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反正对雅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这个天梯呢代表着神的一个接纳，就是神允许在神和雅各之间呢有一个通道，就是他们之间呢可以有通道来存在。其实也是神跟我们人之间的跟基督徒之间有一个这样一个通道存在。天梯呢也代表了神恩典的管道，就是这里讲到说天使呢在这个天梯上的穿梭往来，代表了神对雅各他的保守与恩惠。就是天梯它最终的终极意义呢实际上它是预表耶稣基督，并且耶稣在代表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可以通到天父那边去， 耶稣其实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在人子身上，就是代表这个天梯，就是说，代表耶稣基督是人通往神的唯一的道路。我们看到，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雅各呢有对他有很大的一个震惊。他十六节说，他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我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他就很惧怕。他然后呢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他睡觉的那个石头呢浇上了油，就是在旧约里面浇油呢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程序，就是把油浇在上面呢，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呢要归耶和华为圣。首先呢他是作为一个神的祭坛，把祭坛分别为圣，然后呢他又给这个地方起名呢叫伯特利，伯特利呢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而这个地方名字原来叫路斯，所以呢他要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来成为神的殿。那后来呢这个伯特利呢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然后呢他又说要把他的神所赐给他的呢要十分之一来献给神，要在财务上来分别为圣。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雅各在最后他的这个跟神的这个祷告上面呢，或者许愿上面呢，还是有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有个交易的这个态度在里边，因为他讲得很清楚，说第二是说神若与我同在，就这个他首先是假设你要与我同在，其实他前面讲到说十六节他已经讲过说耶和华真在这里，他那就是与他同在了嘛，已经他为什么若与我同在，然后呢给他干这个干那个。二十一节说那我就必与耶和华为的神，就是他这里还是有一种交易的心态在里边，就是说他是有条件的让耶和华做他的神，但是这跟前面相比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我们会看到说雅各会慢慢的会把这个落去掉，而无条件的把耶和华当成他的神。所以到二十九章这里就谈到了雅各整个的这个，到三十章就谈到了他的娶妻，在那边娶妻生子和服侍他舅舅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首先呢，就是说他其实他喜欢的是这个拉结，但是呢，雅各是以欺骗很是他的长项了，结果他这次就跟小品里讲的，就是骗子也被人给骗了。他属于，但是他的舅舅比他还要厉害，就是他喜欢他的拉，喜欢他的小女儿拉结，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他愿意侍奉他的舅舅七年。结果呢，他的舅舅呢，在他结婚的时候呢，把他大女儿给他去了，就给把利亚送给他了。结果呢，他为了他所心爱的拉结呢，他又答应再继续侍奉他七年。所以在这个事情呢，当然拉班是欺骗了他。然后呢，就引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讲出了这个。首先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利亚一辈子其实不得宠啊，就是说这个雅各很不喜欢利亚，神顾念利亚，让他我们这个表上列出了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我们看到说利亚生了几个，利亚生了六个儿子，有一半的儿子是利亚生的，并且利亚里面有长子，当然流便的长子的名分后来被拿去了，里面有利位，就是这个祭司的这一组很重要的，然后众犹大最重要的一组，大卫王从这个里面出来，然后耶稣从犹大这个支派里面出来，所以利亚就说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但是呢，雅各真的一辈子不喜欢他，所以我们从利亚跟他的儿子取名字上面就看到说利亚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心情。你说利亚在这个事情上他有错吗？其实是他的父亲害了他了，所以他一直靠着想为雅各多生几个孩子来过弥补跟雅各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他看到这个取的名字，从流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就是可一定因为我生了给他生了有一个儿子，然后他会喜欢我，然后呢但第生第立位的时候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所以立位的意思是联合，然后到犹大的时候他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就是从这个事情一直来看，说到最后第六个儿子的时候， 就是西布伦，就是利亚的第六个儿子，说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就是我们看到利亚的这个里面的很悲苦的一种心情在里边。然后中间有四个儿子呢，是他的使女生的，就是这皮拉和西帕有四个儿子是生的。然后拉杰呢，其实生了最后两个小儿子，就是一个是约瑟，当然很重要了。我们后面看到约瑟，还看到这个便雅悯这个小儿子，他这个呢是在他们回迦南的那个路上生的。然后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因为难产的这个拉杰就过世了，然后但是他取名叫便俄尼，但是雅各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不喜欢这个名字里面有苦难这个意思，就讲了便雅悯，就是讲右手的儿子。其实我们会看到说，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后面会看到利亚和前面这些儿子来害这个约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母亲的儿子。我们看到约瑟呢，又特别关照这个便雅悯，说一定把那个我的小弟弟要带过来，让我看见。我们后面都会看到，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整个雅各里面这个家族里面确实有很多伤心的地方，有神的祝福在里面，但也有人为的一些苦难在中间去。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是否允许多妻制。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有一妻一妾，我们雅各呢有两妻两妾，后来当然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有很多的妻子。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是否会允许多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神所预定的这个婚姻呢是一夫一妻，当然后面的人是违背神的心意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说，当你有多妻的时候，你的家庭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繁杂，很多很多的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像大卫和所罗门都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现在的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雅各都会看到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悲剧。所以在马拉基书中，神特别强调说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然后讲到说神有灵的能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这个一人是指的是夏娃了，就说他并没有跟亚当造两个妻子，只造了一个妻子，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有一夫一妻。好，这里面又有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最后的时候，这个雅各想要离开他的舅舅，想要回去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呢又给他下了一个套，想这是雅各跟他舅舅下的套。就是因为表面上看的好像是他的拉班呢肯定会赢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是雅各跟他讲说，就是说就是你把这个羊群中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都挑出来，然后呢雅各呢只养这个白色的纯种的这个羊，纯色的羊，没有杂色的羊。然后呢说以后再出了这种杂色的都是归这都是归这个雅各的。也就是说你从理论上讲，这是就是很难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全是纯色的羊，你怎么会生出这个这个有斑点的羊呢？拉班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对他是有利的一件事情，结果他就同意了。结果呢实际上呢，所以呢拉班做的呢还很，其实他是很细心的了。就是首先呢35节说，拉班把这个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这个母山羊，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然后他们拿走，并且呢又离的呢这个雅各呢非常远，就离3天的路程。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吗？就是说省得那边的羊会跑过来跟这边的羊有交配，然后会产生出那个有斑点的羊出来，所以离得很远。但是呢雅各呢就37节讲了，雅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拿杨树、柳树、枫树的枝呢把皮剥开，然后呢在羊饮水的时候呢交配的时候呢插在那边，然后呢结果呢就产出了很多有斑点的羊出来。然后呢43节说，于是雅各既其发达，得到了很多的羊群。就说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牧师在这里总结了4点。第一呢是方法的问题，就说雅各他插这个树枝呢，剥皮的树枝呢，确实是一件有 帮助到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这个方法呢确实是有效。第二呢，是雅各致富是有信心的，是一个有信心，就是当雅各插这些树枝的时候呢，是以信心仰望神，就是来，就是这种事情呢一定会成就。他只是靠这个做这个插树枝这个事情呢，来表明他的一种信心。第三个呢是自然的结果，就是说纯色的羊中呢也有隐性的杂色基因，所以会生出杂色的羊。就说这个呢是就是遗传学的角度了，就是说纯色的羊呢是就是显性的基因，就是说但是它虽然表现出它是纯色的，但是呢它有一半基因呢是这个杂色的基因。当你带有杂色基因的这个羊跟另外一个也带有杂色基因这个隐性的杂色基因交配的时候呢，它有四分之一的遗传学，大家都懂啊，就是有四分之一的后代呢会出现这个纯种的，就是它带着两个的隐性的杂色基因，但是这时候就成为显性了，这时候就生出杂色来，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羊呢会表现出这个杂色的这个表现型出来。 OK， 这是遗传学，反正就是大概就这个回事。然后呢是一个，所以说说法上是一个自然的这种遗传学的性状分离的这样一个过程。说法四呢是雅各致富呢是神的作为，神要祝福雅各，所以事情就这样成就了。那我们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其实呢，大家如果读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就答案其实在31章里面。大家请看31章的9节好了。这是前面是雅各跟这个他的妻子们讲话，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实际说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就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把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当然应该是哪一个？对，是第四个。其实是神在算是一种神迹来祝福这件事情，来成就这个，来帮助雅各。所以呢，所以神就说在神让那些有斑点的羊呢去来跟那些母羊去交配，所以它自然就产生了这个有斑点的这个羊。所以说呢，雅各这个致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神的作为，是神来祝福。雅各，所以雅各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可能是他们一个传统的方法了，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是没有效的，是神在祝福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真理，明白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是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救恩，成为我们众人的拯救。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单纯的信到你的面前来，相信你，来侍奉你。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侍奉神。也求神我们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借着我们的读经让我们更好地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单读经也明白你的真理，也行在你的真理中。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待会儿去敬拜神，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